我哋呢个聚会咧，就系、是、陈希生弟兄咧，系会用普通话讲嘅，系冇喺呢度嘅传译。如果弟兄姊妹你哋系唔识听普通话嘅话咧，你可以上去呢度14楼，嗰度有即时传译，亦都有电视可以睇嘅。啊，咁除咗我呢段开场白之外咧，以后嗰啲就系、是、弟兄姊妹转台啊。我哋感謝主俾我哋為我哋準備陳希生弟兄喺香港有一次嘅密集讀經聚會。陳弟兄喺過去呢5年當中呢，已經喺台灣、喺巴西、喺美國、喺歐洲有好多次嘅讀經營或者係密集聚會。咁喺香港呢，呢個係第一次，我哋都係希望盼望嘅時候呢，就係話以後我哋會或者每年一次等等，咁但系要睇下弟兄姊妹对我哋呢次嘅聚会嘅反应如何。咁我哋呢次咧系大家都知道咧，读加拉太书咧，咁有啲人读咗20次，有啲人读咗唔够20次，希望读够20次等等啊。咁我哋嘅时间咧系3日，今日4个钟头，4个钟头之中咧，2个钟头之后咧系有半个钟头嘅休息。休息嘅時間咧，係主要咧係俾弟兄姊妹咧可以行下，去喺洗手間飲啲水，食少少餅，亦都係俾陳弟兄休息嘅。所以休息嘅時間，弟兄姊妹請你唔好騷擾陳弟兄。如果你要有急事揾陳弟兄嘅話咧，聚會完咗先揾佢，好嗎？咁期間咧。嗰2个钟头之间咧，陈弟兄到适当嘅时间咧，佢可能会停咗有几分钟，俾大家咧系救燃眉之急。咁呢个由陈弟兄决定啊。咁读经嘅辅助资料咧，已经系分发咗喺国家噶啦，国家应该有印咗出嚟可以分发。如果你系未曾有嘅话咧，可以去后边嗰度咧系嚟到攞嘅。咁后边咧，我哋系会有水。同埋一啲嘅簡單嘅餅乾係可以喺半小時休息嘅時間咧可以自由取用。咁同埋咧，我哋呢個聚會咧係有活道福音機構萬弟兄咧係幫我哋用專業嚟到錄像嘅。咁就所以弟兄姊妹咧就唔可以私自錄音啦。咁同埋之後咧萬弟兄會為我哋準備咧有VCD, 有 DVD, 有 MP3, 冇錄音帶。OK? 咁我哋詩歌同埋聖經呢用完咗之後呢，請你擠返喺你自己座位或者擠返喺椅套上嗰度。咁就我哋呢3日嘅安排都會係咁樣嘅情形㗎啦。咁同埋我哋有啲特別嘅好啲嘅位置呢，係俾讀咗20次嘅弟兄姊妹嘅，咁呢啲位置咧先到先得，咁如果有啲人遲嚟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係冇啦。咁但係請弟兄姊妹咧就唔好話私自霸位啊。咁後面有個奉獻箱，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動嘅話，可以擺喺奉獻箱入邊。而家我哋開始唱一首詩歌，456首，456首。请我们一起起身唱，唱完之后我们一同有祷告。我们听弟兄为我们弹一次，我们一起来唱。
出生的话那我和我你愿主为我们开生命的命使我充满主恩纪念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今天有许多渴慕你真道的信徒相聚在主的面前，但愿你擘开生命的饼，你将你丰富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释放在我们中间，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侍奉的实际，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引领。主，你的话是何等的甘甜，你的话对我们生命是何等的紧要，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愿今天下晚间你更多预备我们的心，有一个主清洁的心，领受你自己荣耀的真道。求主你祝福下午这一点时间，用你的膏油膏抹你的仆人，但愿他暗中所领受的，他多年来在主面前寻求的、记述的、所得到的启示的亮光，主啊，这今天下午哪样的释放得出来？我们恭恭敬敬把下午的机会交在主的恩中。这里有请爱慕你真道的子民，但愿主你顾念我们的需要。是在当日你在加利利擘开了个饼所祝福的，今天就让你祝福你自己生命的话语，将你丰富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我们在等候你对我们说话。你在经上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主啊，我们说我们在这边等候你对我们发言，把敬拜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坐。请陈弟兄，
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几一点的说明，因为这是第一次第一堂，所以呢，关于有些地方，我再详细的稍微说明一下。首先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聚会呢是一个追求性的聚会，而且我们的安排是个密集式的安排，所以才是今天有四个钟头，明天有四个钟头，然后礼拜一呢有两个钟头。我们希望呢用14的时间，我们稍微对于加拉太能够有一点的深入。我们只是说照着主所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一点加拉太书。那我们的目的是，这是起点，我们希望能帮助弟兄姊妹对加拉太书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希望在这十个钟头之内完全是一种灌输式的。所谓灌输式的，就是好像小学生一样， 那么你背着学背着书包上学去，然后老师呢就在黑板上讲，你就在那里注意力听，那么这个当然有一些的帮助。不过我们是希望说主能够借助这样的机会，那么让大家首先对于加拉太书有大概的概念，然后你被这卷书吸引，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卷上。所以如果我们过一段时间能够对主的话对某一卷有更深入的认识，那我相信不止个人属灵就丰富了，而且教会也就丰富了。今天教会的情形不是那么欣欣向荣，可能和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试试看，这个在香港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呢，我们一面仰望主带领我们，他是创始成终的主，对他来讲没有难成的事。那另一面呢，我们希望主如果恩待我们的话，这是第一次，但是不是最后的一次。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能够向着主的心，因着这个缘故，不只是加拉太书，也许别的卷的书，你更愿意把你的一生啊放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呢，我想，这一次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读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总共只有六章。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已经讲好了，就是我们希望最少有我们希望说最少，弟兄姊妹能读20遍，能够把读了。如果你真的读完了，那么你就可以当然你就对参加这个聚会对你来讲帮助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特别把聚会的把这个房把这个椅座位把它保留出来。那么特别是为着那个已经读完20遍，那么根据报名呢应该有120位，所以按理来讲应该通通坐满才对，那证明有的人可能临阵退却了，非常可能。但是这个并不要紧啊，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形常常是有的，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呢，你们这些已经坐在前面的不要太骄傲，是主给你们恩典叫你们能坐在这里。但是其他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情形，你的确做到了，你的确报名了，你真是很有心愿，但是呢但是你来不及啊，所以也不要紧。所以我想我们等一等看，我们稍微等一等，也许到了我们休息以后，我想那个时候大概不会再有迟到人来了，那前面一定还有一些空的位置。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报了名，你是报了名，你许过愿，不过你办不到就是了，你反正许过愿有20遍的没有读完，你还是可以坐在前面填那个位置，你不要觉得良心不安，你还是可以坐在那里。不过呢，你为着这个缘故，你要告诉主说最你要在最短的时间把它补好就可以了啊，我想六，这个不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呢，你坐在那里，等于透支一样，先跟主借过来，你还可以坐在那里。那么然后呢，你大概我相信在完了以后，大概最好是一个礼拜之内或者3天到6天之内，你就把它补完。我想这样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坐在前面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位置把它填满，目的不是别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说既然有新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本来的构想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家不紧张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那我不好问那些旁听的弟兄姊妹，问那些你们已经读了20遍应该有些地方能回答了。不过我不敢说我一定这样做，因为怕有的弟兄姊妹很容易就紧张的，那么紧张以后再也不来了，那我们不希望这个事发生。所以呢，我们想照着主的恩典，我们看看大家的情形。那如果在巴西我一定问的，在巴西一定问，好多地方我一定要问的，那么这是一个习惯。那也许弟兄姊妹不是很习惯啊，所以不要紧，这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还有，就算是你读了20遍你不要紧，不会问到你。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不会问的啊。我想你要40岁以上就是免了，但是40岁以上的下的呢，我想应该可以接受一点挑战。我想这个应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的祝福。所以很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已经知道大概有120位左右许愿说愿意读20遍，那我相信大部分应该都完成了这个心愿。 那么还有我刚才忘记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报名，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读完20遍了，你还是可以欢迎坐到前面来啊，就是你没有报名也可以，或者你昨天刚听说你来了，但如果你只要你已经读过20遍以上了都可以。好，那么我们现在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哈，是大家是读过20遍，那20遍的意思是至少20遍，所以我相信有的人可能比20遍要多，所以我们好不好大家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是比20遍还要多一点的。好，那么比20遍多的人请举个手好不好，如果你们读过比20遍多的人，好，感谢主。好，等一下你首先不要放下来好不好，读20遍。好，比25遍多的，比25遍多的，现在只有两只手啊，20遍。好，30遍以上的，哦，还有一位，30遍还有一位，那么请，那就一位亲自没告诉我们多少遍，40遍。好，我们能不能把名字记下来，可以吗？哪一位弟兄姊妹帮忙把它记一下，好不好？对，请记一下，好不好？请记一下你的名字，记录一下你的名字。那么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留一个记录哈，我们希望说每一次我们都想那个留个记录，就是哪些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是20遍，但是我们的姊妹已经读完40遍。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这个律法如果要求20遍的话，如果一个人读40遍，他已经成全了。不过比律法所要求怎么样还要多，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得的生命。我们所得的生命没有把律法废掉，但是呢，它成全律法，而且比律法所要求的还要多。所以我想我们的姊妹提供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我再问一个，可能就是有没有人在座把加拉太书背过来的？背过来的有没有？有一只手。对不起，请你举得高一点，好吧？你已经背过来了吗？还全部背完了吗？已经。好，一位已经背完了，还有两位，你们两位都背完了是吗？都背完了，可以吗？好，那么这样好不好？我们给你们2天的时间，礼拜四一晚上能不能请你们背给大家听，可以吗？好不好？2天，但是这样的。那一天呢，我们是抽其中一张，哪一张不告诉你，好不好？到那一天你们来了，我们就抽一，或者这样，我想我们不这样好，我们就这样做好了，好不好？就这样做，就是说你们所以我这又是另外一个可能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创了记录是40遍的，那么还有呢，两位弟兄是把。已经把它背过来的，我觉得感谢主。那么我们希望如果能够我们希望他们如果愿意，不要勉强啊，如果你们觉得害羞没有准备好，不要，但如果你能背的话，我想是对大家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啊，刚才虽然我们说25遍以上只有一个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李宏渊弟兄也是20几遍以上的啊，所以我们你看不一这个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所以我们相信说在读主的话语上年龄不应该是一个因素，当然我们知道跟体力各方面有关系啊，但是我想和对向着主的心愿是非常要紧的，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读这这个20遍的，是这样。那么我想刚才我们弟兄稍微提了一下哈，我觉得不光在香港，我们知道在台湾，在各地巴西，还有在欧洲，那么感谢主，各地呢都有一些爱主的人，各地主都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那么也许这是第一次对大家来讲是10个钟头，而且是密集的，那么实在很不容易。那么你一听说要4个钟头，就觉得太长了。但是呢，如果大家，我想我讲一个例子，叫大家可以得一点的安慰。你们是一天是4个钟头， 那么今天四个钟头，明天四个钟头，后天是两个钟头。那我们最近刚刚从台湾来，那么最近在双十节的前后，那么有三天弟兄们也是在建坛一个很大的地方，他们弟兄姊妹都聚在一起，那么大概有400多人报名，那么经常来的大概有300多位。那么这些弟兄们呢，他们读的是创世纪，创世纪不是6章，创世纪是50章，所以呢总共我们是20个钟头，连着三天，第一天是7个钟头，第二天6个钟头，第三天是7个钟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各地都有爱主的弟兄们，当然读不同卷的圣经，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比较来说，我想这里10个钟头呢不是那么重的。那我是连续讲了20钟头，3天之内，所以来到这里我会松一口气，只要10个钟头就可以了。所以感谢主，我相信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有这种机会在一起追求。那么还有明年2月底的时候，在欧洲，为着欧洲一般有追求弟兄姊妹，那么我们选了一个地方，就是在意大利南部，不是意大利南部，意大利靠近阿尔卑斯山谷的地方。那么教会历史有一般人叫做谷中的弟兄们 Valdensis， 他们呢到他们这个为主寻道，你知道天主教用十字军追赶他们，那么然后把他们从阿尔卑斯山就赶到山上，很多就死在雪堆里面。那么我们相信说那一带的风景很美丽，就是因为寻道者的雪浇灌了那个整个的山谷。所以我们就在 Valdensis 他们这个大本营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Terribeliche 那个地方，那么特别为着欧洲的弟兄们能有一个读经营，那么大家约好的名额呢是100个名额，那么就是希望说能够一同读一卷的书。那那个时候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那么条件是20遍，跟你们是一样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就长得很多，那或者呢被任何圣经里面的一卷书也可以，只要新约里面任何一卷书都可以。所以如果像这样的，你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弟兄姊妹就知道你们并不是很孤单的一般人，也不是仅有的一般人。那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希望在这里有一些的追求，是这样。那么下面一件事呢，我相信每一个人手里应该都带着讲义，对不对？那么有人说没有人告诉你们要带讲义，但是我想我们发给大家讲义的目的，当然希望你带来能有参考的。所以我们假定每个人手里呢都有了一份的讲义，因为我们等一等要翻到地图，我们也给了大家一张地图，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这张地图。所以我想可能我不知道哈，就是报名的人应该都有了这个讲义，那如果没有报名的呢，可能你手里就没有这份讲义。那我们特别请弟兄们呢把这个地图啊稍微多印了好几份，所以我们希望等一等我们讲要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好不好？那么还有呢，如果前面的弟兄们你们忘记带了，好像军人忘记带武器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你可以举个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图给大家。我们好吧，现在就举个手好不好？有没有人没有带来的地图？我们会把地图发给大家，好吗？我们希望，那么希望明天大家都带来了哈。明天每个人都把你的这个资料带来，因为那个资料呢，有的地方我们要点一下，所以我们还是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的地图。好。如果没有的请举个手啊，我们后面有弟兄姊妹，这边还有几位。 好，我想应该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的讲义，都就是说，虽然你讲义可能没有，但是我提醒一下你们回去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你的讲义。那么要紧就是刚才我所说那张地图呢，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有。等一等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楚了。那么首先呢，我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这是一个 workshop， 就是说这是一个工作坊。大家来的目的呢，不光是听，来的目的希望也能工作。那么这是个开始，所以呢我们安排的时候呢有一个设计，我就把我们心中的构想呢让弟兄姊妹知道。那首先呢，如果你看到这个讲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有很多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一次讲完了以后，我们希望你在一个礼拜之内你就把那个错找出来，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你在哪一家报名的你就交给哪一家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委托哪一家弟兄姊妹收过来一下。那么就是说虽然我们聚会完了，但是呢你的作业没有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再说哈，这一次没有人说你一定要坐在这，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读二十遍，是你愿意的。那你读二十遍的意思就是希望说主借着这个对你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如果你愿意追求的话，我们愿意继续帮助你啊。所以有的人拿到了以后他根本没有读，所以呢他当然不知道有错没有错，所以你交上来就知道了，里面有很多的错，如果你能把它改出来找出来，那么这个就表示说你的的确确把它看过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这一份的讲义呢，我们在就是给大家的这个资料，希望就是聚完会以后，大概一个礼拜之内，我们会再继续的报告哈。那么希望能把它收齐了，那么这个就作为以后的参考，因为我们希望帮助弟兄姊妹，这不是就到此就完了，我们希望一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好在哪里呢？好在就这一次，除了不是很多的人，大部分报名都在各个家报名的，所以我们知道各个家的弟兄姊妹就可以以后可以继续帮助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在香港以外来的，那么我们等一等会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还是希望说虽然聚会过了以后，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说这是自己愿意的，如果你不愿意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愿意你根本可以不必来，不愿意你可以不必读二十遍。所以如果大家读了二十遍，那么而且希望继续能够接受帮助的话，那么我们这是我们要求大家，凡是愿意接受帮助我们会继续的帮助大家。那么还有呢是这样，我们给大家这里资料里面有好几份，第一个是圣经提要，那第二份呢就是这个地图，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的写经示范，这是最后一个加拉太书的写经示范。我等一等再解释什么叫做写经啊。我们是把这个资料呢先放在大家手里。那么还有呢，对于懂得英文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给大家一份的讲义，那个是我们是把这个就 Bishop Moore 就是这个摩尔弟兄，就是 HCG Moore 的弟兄那么大家如果懂得英文的话，那么那一份英文的资料也交在弟兄姊妹手里，那是一本很小的册子，但是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那本书它主要是对着同工的弟兄们，就是和他一同做工人的弟兄们，他们把加拉太书告诉他们，所以把加拉太书里面属灵的精华告诉他们，所以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就特地把它扫描了提供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有四份的资料，就是圣经提要，这是中文的，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写经示范，这也是中文，是这个其实就是从那个小册子里面有一章把它翻译过来的啊。那么并不完全，我们这有两节漏掉了，我们等一等要看怎么样做。那么还有呢就是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给大家应该也是有些帮助的。那么讲到这个圣经提要哈，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给大家这个是一份很简单很简单，里面当然也有一些错，等一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把大概和大家看过啊。 那目的就是我们给大家资料，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去读。那也许到现在你没有读不要紧，但是我想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回去好好读了，因为这个圣经提要就是把最重要的把它点出来。那么这个提要呢并一点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希望能把它做得完全一点。那我们的构想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福音书房出了一套叫做圣经提要，那么在有的地方说是尼托生著，这是错，其实不是尼弟兄做的，不过的的确确是尼弟兄带着一班年轻人那么做了编了这一本圣经提要。而圣经提要最早是根据有一本书叫做 Outline Bible， 就是有一个人叫 Robert Lee 这位弟兄，那么根据他那个做主干，然后再加上别的资料，那么就有了圣经的提要。不过很可惜呢，圣经提要到使徒行传就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了。所以的确有一个需要啊，是需要能够把后面把它补上是最好的。所以我在主面前寻求，觉得有一个机会是很好的，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呢，我把大概给大家，比方说现在我们给大家这个圣经提要主要是根据 Scroggy 的，我们的 Scroggy 呢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有一套书叫做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这一本书呢是可以说是圣经中览，没有一本书比这个更好的，那的的确没有错。那么我们听说不久这本书就要翻成中文，那么 Scroggy 的，或者如果没有翻过中文的，不知道看过中文，你们如果看过有一本书叫《比斯加山》，就是讲到圣经概要，旧约新约，后面有一些图表叫史诗图表，就是 Scroggy 的。那么 Scrog， 所以这个主要这个提要呢是根据 Scroggy 的啊，然后把它稍微编了一下。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中文的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圣经总论》，那么作者叫做陈崇贵，是不是？其实严格说来呀，他那里面不大部分都不是他做的，这个注可能是个误会，他其实是翻译的，而翻译谁的呢，就是 Scroggy 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根据，所以我们有的句子就拿着陈崇贵弟兄的句子，不过他的确是翻译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能够重新来起，不过这个是个架构，就是说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后来给了再加上一点的资料，那么这个资料当然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一次我们经过了这十个钟头以后，那我相信可以根据我们这次所讲的里有些东西呢应该就可以放进去了。比方说可注意之点，那么可注意之点其实不止这里只有三点四点而已，应该很多点是弟兄姊妹就可以摆进去的。所以呢我们相信说，我们希望说呢，这一次经过了这个样追求以后，那主如果愿意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希望是怎么，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做的，就是说大家都来过了，尤其那这个要求我只能够要求读二十遍，就是你真的要追求旁听的我就没有办法要求大家。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我们就希望说虽然聚会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希望趁着你这个还很这个怎么说，趁着你记忆还很新鲜的时候，我们希望你在两个礼拜之内你就模仿福音书房圣经讲座的那个题材那个样子，就根据这个已经有的资料，然后呢那个长短大小也差不多的，不要太长，不需要太长，然后呢你试试看你能不能把它整理成为一个笔记，那个笔记其实就是圣经提要啊，然后呢你就交上来。那我们目前的想法这样哈，因为这个不是很周到，我们可能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就更好的办法。那目前我们所能想到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里好几个家，比方说尖沙咀家或者长沙湾家，如果长沙湾家的弟兄们，你们就可以交，你们在哪里报名的就可以交给谁，然后呢我们就请那一家的有几位弟兄负起责任来，然后就帮我看这些所有这个提要，然后希望呢能够整理出最好的，那么再加上弟兄们经过整编的，就是不光是最好能代表的，那么每一家呢有一个代表，那么这样如果有六个家最少有六个代表，那么最后六个代表就集中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有一班弟兄帮我的忙，把这个都看过，最后是我自己看过，然后我们要看看哪一家是做的最好的，哪一家做最好。 那么到底什么奖品我现在都不敢说，我不敢应许哈，因为我不是这里的主人，所以我都我像严格说来哈，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哈，像读了四十遍，像背了圣经，我想都应该有赏的。那么这个也是这样，如果你的笔记是最好，而且是被选为代表这一家的，那么然后当然那一家弟兄要保护你这一家，所以年长弟兄也好，你们比较这个比有比较这个圣经熟一点的，那把它好好的整理一下，这就算是代表这一家的作品。那么然后最后呢，我想我们能够选出最好，那么然后呢到了我的手里的时候，我就试着把这个所有的精华通通放在一起，然后最后就把它敲定了。那么也许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算是这一次我们大家集体创作的结果，大家把所有的最好的放在一起。那么最后的成果，我想我们要发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凡是来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份啊。这个基甸打了胜仗，但是所有的成果是以法莲呢全部都可以享受的。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这样做以后呢，那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我们可以正式的把它整理好，那么就可以发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希望，如果你那么还有，如果你不在这个几个家里面不要紧，那么就集中在这里一样，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名字留在这里，就是集中在，因为在这里聚会嘛，所以会后你可以留下名字，那么然后呢这里有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些通通放帮助大家应该怎么样做。如果你是从外地来的，或者不在这个几个家范围里面，那么我想我们暂时先这样变成另外一个单位。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从这里面能够产生加最后一个，我们希望能够真正有一份东西呢最后不光是我们得着帮助，我们希望整个的教会能够得着帮助。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提要已经给许多神的儿女啊，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形他们都得着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这一次的特会或者这一次的追求呢，能对神的教会有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供应啊。那么这是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聚完会以后还没有完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对这个聚会有太高的期待，意思就是说你经过了这十个钟头，那么你可以说对于这个加拉太书就精通了，不是。我十个钟头的目的是帮助弟兄们起步，十个钟头以后呢，你虽然读了二十遍，现在你也经过十个钟头在这里一同在主面有追求以后，那么现在你可以说你开始可以起步，可以开始更深入明白这个这一卷的书。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也替大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你可以参加，你也可以不必参加，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因为现在一面你得了，因为现在大家懂认识这一卷书，那么希望当然希望能够更深入就好。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聚完会以后，我们每一家也许都有一个追求的小组，可以继续的读这个加拉太书。那么怎么做法呢？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哈，最后一次这个鼓领受训练，就是尼托圣经讲完什么读经之路了以后，然后最后一次，我是讲最后一次的鼓领，然后呢尼弟兄就到了山下，有一班弟兄们就仍旧留在福州，那么那个时候有些年轻人还在一起，所以尼弟兄呢就觉得应该带他们读罗马书，所以呢就带他们读罗马书。读罗马书的时候，那么这个读法，因为你知道这个山上讲到怎么样读圣经，但是没有一个示范读经，所以尼弟兄那一次就等于带着大家怎么样来读罗马书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尼弟兄的罗马书实在是很透很深，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正常基督徒生活就是讲罗马书，这个现在成为古典的名著，我们就知道。那么那次呢，当尼弟兄带领这一班年轻人读罗马书，他是怎么读的呢？他们在一起一同有追求，那么然后呢尼弟兄就找了最好最好的罗马书的参考书，但很可惜都是英文的，不过好在呢有几个同工都是这个懂的英文，像于成华弟兄 懂的英文。那么还有呢，像什么汪佩珍小姐，还有什么等等，所以每一个人的手里就拿了一本的参，你一定选了最好的几本参考书，从各个不同的背景，那么从各个不同层次，希望能够更深入读这个罗马书。所以你一定大概选了七八本这样的书，那么你可以想到他和他同工每一个人就拿了一卷的书。那他自己手里拿两本书，一本书就是就是谁的，一本书就是这个 Darby 的 Synopsis， 就是 Darby 的圣经提要，这是他手里拿了一本。那还有一本书呢，就是 Agabit， 就是 B-E-E-T 有一本书。那么这一本书呢，他也拿在他的手里。那么这一本那个 B-E-E-T 这个作者呢，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特点呢，就是他读圣经很细很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尼弟兄的这个马太福音注解也好，或者你读过他的启示录注解也好，你看见你发现启示注解他非常非常的细，有的一个字啊什么好像推敲，你看可以用整本圣经来解释。那么有一个弟兄可以这样做，当然尼弟兄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那么当然这个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他主要是骑在 William Kelly 的凯利弟兄的肩膀上，你知道凯利这个谁啊？这个什么斯布真讲说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那么这个大概是尼弟兄当初讲的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有一部相当一部分他是根据那本书，当然除了这个时代主义那部分时代派的那一部分尼弟兄没有跟随之外，那么那本书对尼弟兄应该影响是不小的。那么 Govet 那本讲的启示录的时候，那当然是根据不讲的启示录当然是根据 Govet， 因为当初尼迪江弟兄啊听了这个他的讲义以后，就跟尼迪兄说，他说好吧，我把你这本书出了。尼迪兄说不必了，他说你只要买一本 Govet 参考书就可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尼迪兄他一节很细很细，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他当初是根据 Govet， 那么 Govet 可以说是在所有读启示录里面是唯一的一个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根据全本圣经来解释的。所以当初最早的启示录讲，就是他的讲解有四本，每一本都像这么厚，应该是一共是四本啊。所以难怪这个尼弟兄他当初的根据最早最早是当时圣经最可以说最好最好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参考书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大家看过尼弟兄的马太福音，或者看过他的启示录讲，你知道尼弟兄的很细，每一节都很细很细。那罗马书也这样，那么罗马书如果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很细很细的话，那就是 Beat， 别人都很少像他这样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呢，我的建议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经过这十个钟头以后，那我试着推荐给弟兄们四本书，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我觉得是最好的四本。我觉得其他的书你读了差不多都大同，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那么 Beat 是其中的一本，那么还有呢，还有一本就是 Lightfoot， 那个是经典之作。那么还有一个是 Govet， 刚才讲的哥怀德弟兄，还有一个是 Philip Morrow， 这四本书。那我觉得这四本书呢应该能够帮助，比方说如果大家能够，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真的如果完了以后，那么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花六个月的时间，一个月读一章，一个月就是读那么一章的圣经，所以六个月你应该就全部就读完了。那么做法这样，做法我们不相信一个人能做得好，一个人你都没有多少耐心。那么还有呢，我们希望说懂得英文的人能帮助不懂得英文的人，所以如果你的英文很流利的话，那么好了，你就可以拿着那本书，然后呢可以找一班弟兄姊妹，一个月之内你就把那一章好好的细细把它嚼过，每一点都把它嚼过，而且每一个地方圣经都把它查过。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就很，那么这个是 Beat， 表示这是个很基本东西。然后你再参考 Govet， 那 Govet 就很活了，非常有亮光的。那 Philip Morrow 也是很活。那么这个当然那个比较难一点，这个 Lightfoot 因为它有原文嘛，希腊原文，所以如果你不大懂希腊原文是有点困扰，但是不要紧。我觉得 Lightfoot 最好，它前面的介绍的部分是最好的， 那细细的倒不一定。所以如果你懂得英文，你好好的跟着这四本走，你不要雄心太大，你就跟着他这样读，到了六个月以后，那我想你才算是真正的这一卷书你算是精读了啊，算是精读了。那么这个表示说你已经在主面前装备好了，那么以后呢，你就用这本书让圣灵来对你说话，等到圣灵继续借这本书来对你说话，那你不只摸着这一本书的内容，而且你能摸到他的灵。那么然后呢，我们现在有这本书在你身上就可以开始说话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说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每一个家或者另外什么样的单位都可以，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追求了。那么因为如果一个家在一起追求就不同，不是很孤单，因为你追求的人里面你总是有人懂得英文，所以懂得英文的人就应该帮助不懂得英文的人，那么自自然然你很自然你就把它里面的东西就翻成中文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能的话，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也许每一家有的人就把这四卷书都翻成英文的话，那么然后最后把再把它集中在一起，那你看对教会就是很大的贡献。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那么多的好的参考书里面，这个可能是四卷是最好的，如果能够翻成中文，那你想想看对于神的教会应该有多少的帮助。所以尼弟兄后来等到这个内地会他们撤退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问尼弟兄说，他说将来我们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个传教士再回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尼弟兄讲了一句话，几乎像是预言呢。他说你们不要再送传教士回来，他到那个时候可能福音已经传遍许多的角落，但是请你们派更多的圣经教士来，你们派更多的人把那些英文著作里面最好的介绍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愿意的话，我相信这个周末只是个开始。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六个月，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那不光是很快的，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部好的圣经的提要，能够帮助其他更多的弟兄姊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说借着教会的努力一同在那追求，不一定是所有的人，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起来。你们中间有很多做教师的，那么等一等你要看你们很多懂得电脑的，等一等我们经过以后，我们告诉他有很多的 program， 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做的，有很多的软体你可以开发的，那这个贡献呢是贡献给全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呢，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尽可能给大家一些的启发，靠着主的恩典，那么还有呢给大家一些的建议，目的是叫大家能够实行的。所以我说这是个 workshop， 意思就是说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记得这个只是个开始，那么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也许需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大家好好的做了。如果我们这样能够开花结果的话，如果主给我们一点的时间，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说只要主给我们时日，给我们心愿，那么除了加拉太书之外还有其他卷的书，那么希望主一卷一卷给我们，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教会的丰富了。所以我们盼望这个不光只是一个普通的追求聚会，或者一个周末的特会，或者只是一个什么圣经班，我想不是的啊，也不是在这查经，实在说来十个钟头实在是不够的啊，这个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个概念，就跟你有了概念以后，那么你就容易就不会觉得加拉太书好像天书一样。那其实加拉太书是天书啊，是天上来的书。那但是我们普通说天书好像是不容易懂，但是也许经过这十个钟头以后呢，我们稍微能有一点明白，那么你里面有了开启以后，你就羡慕这本书，希望主能对借助这本书更对我们来说话。那么当然我刚才这样说，我是指望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并不，我们知道这不是年轻人的权利，年轻人的专利，我们现在各种年龄层的都可以办得到，为什么办不到呢？所以呢我想求主呢给我们恩典啊，不是这，我在说现在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不是现在不是制造个人英雄，我们是希望说借着教会， 借着动众弟兄姊妹，有一班弟兄姊妹，你们不是为主说话吗？你们不是希望能够叫教会能够得着帮助吗？那我们的确对圣经要有一些基础，然后教会里面才会丰富，主的话一丰富了，然后生命供应自然就来了。那我选了这四本书呢，我们知道最基础的是 Beat 和 Lightfoot， 那么这是根基。你知道 Lightfoot 是个圣经学者，他可以把我们带到个最稳固的根基，我们原文不行，他的原文很行。那么还有 Beat， 他可以一点一画的告诉我们每一点，你只要好好的读圣经，你的基础会非常非常牢靠的啊。那么然后呢 Govett 也好，或者是 Philip Murray 也好，他可以带我们更深入，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神话语的精髓。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再好好的默想，谁知道主会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叫教会能够更丰富。所以我想大概哈，我就是把这些基本的话告诉弟兄姊妹，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我想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来看这个圣经，来看这个加拉太书。那么刚开始当然我们还是要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介绍，所以大概呢就是大家手里的圣经提要这一部分，不过我不照着他讲，我把一些重有的地方弟兄姊妹看一看就可以了，因为一切资料在那里，我点一点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这个稍微说一下啊。我想我再讲几分钟我们再休息好了。我们这个两个钟头之内，就是说我们2:30到4:30这个中间我们会找10分钟休息的时间，那么什么时间我们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先来看这整本的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呢，我们可以说是保罗的书信，可以说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的一封书信。那么大家都知道从罗马书开始就是书信的部分了。那么新约我们知道前面有4福音，然后使徒行传，然后就书信的部分，到了最后呢启示录就是预言。所以新约的4个部分呢就相当于旧约的4个部分，4福音就相当于律法书，就相当于摩西5经，使徒行传呢就相当于旧约的历史书，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记历史书。然后书信的部分呢就相当于旧约的智慧书，你记得有5卷的诗歌吗？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然后呢这个启示录呢就相当于旧约的17卷的先知书，所以大概可以说是这样相对的。那么这个书信的题材啊在新约里面是特别的，因为只有到了希腊人那个时候才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人和人来往的时候，这个写书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书信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材，所以圣灵呢就用这个书信的题材来把他的神的旨意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和旧约啊有一点的不同，因为这个书信呢，这个受信的人跟写信的人呢好像平起平坐一样，因为这是个交通，是个信件上的来往。所以这证明说到了新约跟旧约已经不同了。旧约你看是先知在那里发言，然后我们那些人都要在旁边听，有的话从神那里来，先知高高在上，我们呢都是接受他话语的人。到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看保罗是我们的弟兄，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的地位和我们地位是一样的，甚至于他说我是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愿意和我们来往，愿意和我们交通，所以这就是书信。那么神不只借着保罗写书信，神也借着雅各，也借着约翰，也借着彼得，还有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你看见借助不同的人就把书信给了我们，那在书信里面就把神的智慧告诉我们了。在旧约神的旨意用诗的题材来表达的，在新约呢是用书信的题材来表达的。 所以我们从马太从罗马书开始就有书信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手里这个书信的排列次序啊，是按着什么呢？先是教会的书信，然后呢才是个人的书信，是这样排的。尤其是保罗的书信，你看啊，保罗的书信，你如果从罗马书开始，然后最后呢一直你看这个教会的书信是到了，你看这个哥罗腓然后是哥罗西就完了，这都是教会的书信啊，不是，对不起，帖撒罗尼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后，那么这个都是教会的。到了提摩太的时候，三本提字书呢就是个人的书信，然后后面还有腓利门啊，所以这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大概呢，你看保罗书信是这样排的。那么这个保罗的书信呢，它有个特点，它这个题材有个特点，特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当时写书信啊是用蒲草纸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埃及，你去过埃及你就知道，埃及啊和尼罗河畔就长了很多的蒲草，这个蒲草可以做蒲草箱，也可以做草席啊。蒲草箱我们知道摩西呢就是放在蒲草箱里面，所以蒲草可以做很多。那蒲草，埃及一个最大的发明对人类很大的贡献就是蒲草可以做纸头，那么做纸呢你就可以在上面写。但是呢这个不要忘记，这个蒲草纸不像我们现在的纸头啊，不是很平的，很容易写的，所以普通能够在上面写字的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所以普通人写信的时候都不是亲笔写信，都是请人代笔的。所以保罗就讲，保罗的书信呢他多半都是请别人代笔。他请人代笔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大概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啊。你记不记得他在往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啊，结果有一个比太阳更亮的光啊照在他的眼睛。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的眼睛碰了很强的光，很容易得到白内障。所以虽然他眼睛好了，但是你看他后来加拉太书不是说，你看我写的字何等大呢？你知道他的眼睛不大行了。那么而因着眼睛不行的缘故，所以他大概是请人代笔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保罗不可能会用会写，因为你一定要专家才能，因为他上面是凹凹凸凸的，是不平的。如果大家买过蒲草纸来就知道，你不容易在上面写的。所以有专家才能够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信不能写太长。你请别人写信不能啰啰嗦嗦的，你自己多长都没有关系，你在电脑上你可以熬上两个钟头没有人讲话的。但你请别人写，你要么花钱请他写，你写的越长越贵，所以当然你越来越短越好。所以当时写信没有一个人超过一页的，没有人超过一页的。所以你知道保罗那时候的创举，他和所有人不一样在哪里，就是保罗的书信呢都是很长，不只是一页，不只是一页。实在说来啊，腓利门书是典型的，腓利门书就是一页就完了。那么你想想看，腓利门书是最后面的，最短最短的嘛，那这就是告诉大家说，这是那个时候写信起码的页数。但是呢圣灵感动保罗，保罗话就停不住了，他话停不住，结果就继续写下去，继续写下去。所以呢你看圣灵啊是把最长的摆在最前面，最短的摆在最后面。所以大家知道说，你就罗马书是最长最长的，然后呢罗林林加福嘛，就是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呢就是加拉太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几卷书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后来他的监狱书信就很短了。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个不同了，他在监狱里面就不能像从前那样，不过那个时候也不同了，那个时候他因为得到启示很高，所以他的话就精简，所以不一定话多就是好。如果有圣灵的同在，尤其是如果启示是高的是深的，你看那个时候话就比较浓缩，就精简啊。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那么加拉太书呢是罗马书以后，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呢哥林多后书，然后呢再下来那么就是加拉太书了。所以就这长短来看，那么加拉太书可以说是前面四卷书里排第四位的，罗林林家，所以就是第四位。那么这个大家就对篇幅来讲，我们知道 是按照这个次序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啊，你会发现呢，这个前面四卷呢，刚好就是道理来讲是一组的。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四卷，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你好好把内容仔细读过的话，你发现它们是属于一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成为一组的，很自然成为一组。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以弗所书，然后呢再下来是腓立比书，再下来呢是哥罗西书，你会发现这三卷呢那个内容来说呢也是成为一组的，很自然成为一组。不过这三卷是教会的书信，你看它的内容根本很自然的它成为一组的，所以我们的次序里面你看他们也常常放在一起嘛。但是呢不要忘记，同时在这三组的同一个时候，保罗还写了一封个人的书信，那就是腓立门书。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写给哥罗西我们知道是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哥罗西呢就是在腓立门家里聚会的嘛，所以当这封信给了哥罗西的时候，同时也给了腓立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四卷书呢应该是在同一个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四卷书就是内容来讲是完全一，就是说成为一组，道理来讲成为一组的，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另外一组。然后呢贴前贴后，贴前贴后，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它的内容的话，你知道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乃是刚刚诞生不久的教会。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才生诞生几个月。你还不记不记得保罗啊，他用三个周末，大概三个礼拜，这是保罗一生做的最有效率的一段工作。你知道保罗他白天还支搭帐，还这个支帐篷的，所以大概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那传福音。他一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事，他可以在三个礼拜之内就把加利，就把帖撒罗尼迦整个城把它翻过来了。大家不要忘记啊，如果大家对帖撒罗尼迦有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希腊一个很大的城，100多万人的城。如果这个帖撒罗尼迦今天还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温州人现在是满天下，温州的基督徒也是满天下。所以今天你到雅典去有温州人，到帖撒罗尼迦去也有温州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在希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城。为什么呢？因为奥林布斯山呢就在附近，你如果要坐船呢到帖撒罗尼迦，你在左边一定会看见有一座山，那座山叫做奥林布斯山。这个奥林布斯山是什么山呢？就是所有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通通住在里面，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之外。这个奥林匹克不要忘记跟他们的神有关系的，和他们的有关系。所以大家想想看，整个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在那个整个那个恶者的阴影底下，根本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如果这个阿尔卑斯，如果这个奥林布斯山就是他们所代表的，他们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当然是这个阴府的阴影笼罩的地方。但是居然在三个礼拜之内，神借着保罗能叫那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神特别作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保罗他做工，他最早最就是做工这个做的最快的是什么？就是帖撒罗尼迦。但是呢也是征战最厉害的，你可以想象得到，根本就是在什么，可以说等于保罗等于是进到虎穴里面去，可以说到了敌人的巢穴里面去，把那些人从里面抢夺出来。你可以想象征战是多么厉害。所以因着那个征战的缘故，所以最后保罗逼得非得离开不可。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婴孩最需要母亲的时候，结果呢，结果我们知道母亲就从婴孩的手中被夺走了。那么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婴孩好像也被夺走，他被迫离开的，他一路就想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这两卷书呢，乃是他找到第一个优先，第一个时间有机会的时候，他把他心里的话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卷书它里面的话都是对着出生的教会说的，都对着出生婴孩来说的。所以当然它里面的道理，它里面这个整个的思想是一类的，因为这个完全是为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你如果要帮助他们长进，你怎么帮助他们长进？如果你希望他们能够往前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把帖撒罗尼迦读透了，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因为保罗虽然好像大学教授一样，他是一个，我们知道他可以说他又是神学家又是个思想家，但是他不能够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他还得，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好像母亲一样，也好像父亲一样，母亲用奶来喂他们，所以你看给他们的粮食是刚好是母亲消化过的。那不光如此，因为是父亲，所以你看见所有神的旨意，你看父亲一句一句的叮咛他的孩子的。所以这里面没有长篇大论，这里没有系统的叙述，什么也没有，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很自然你看见这两卷书是成为一个单位的。然后你再读下去，那么就是三本提字书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个应该是保罗后来从监狱里面释放以后，那么最后他又做第二次坐监，才是有提摩太后书。所以这三本提字书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你看绝对跟从前面的书信不一样嘛。我相信如果大家就算不是圣经学者，我们稍微对圣经有概念，你知道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就是跟前面不一样啊，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有的人叫他们称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那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这个道理呢？还是有真理，不过保罗呢，你看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真理。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保罗他一共有13封书信，如果按照他道理的分类来说的话，那么很自然的可以分作四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第二组呢，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第三组呢，就是监狱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然后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然后最后他寻道以前的三本提字书。那我们为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呢？我们期待说这个四组的书很明显是成为一个单位，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你把它那个这个道理的深浅来排次序的话，那很明显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是最早的。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跟临前临后，那应该是其次。那么到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我们知道启示是最高的，腓立比书是经历是最深的，所以应该是第三。那么大家都知道最后保罗到了最后他写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三本提字书应该是在最后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四组书把它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第一组它的重点重在生命，那第二组重点重在真理，那第三组重在道路，第四组呢重在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书信呢是把生命、真理、道路跟侍奉，你看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当一个人被成全了，你看他从生命开始长大了，然后呢真理上得到造就，同时呢主给他一条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起来侍奉。 在神的国里面非常有用，那么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就是提多书。所以许多人呢一直很喜欢提摩太前书跟后书，那么讲的教会中应该有长老有执事。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长老执事那个根基是什么？是生命、真理跟道路。那不是一个位置，乃是生命长出来的结果，乃是真理。这个所以最后那个我们能够侍奉，乃是根据生命、真理跟道路的结果。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呢是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讲，那应该这样排的，有四组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时间上是不是一样的排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和我们讲到加拉太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有关系。为什么？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两个把它分开，原因是这样。你读四本福音书也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主的生平啊你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那么路加福音是完全按历史次序的，马太福音就不是了。马太福音呢乃是按照道理的次序，所以我们知道说山上的教训它不是一个时候讲的，它可能是主耶稣好几个时候讲的，不过因为它道理完全一样，所以就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讲次序的时候，一个是按照时间次序，一个呢是按照道理的次序。所以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按照道理的次序来说，就是刚才所说的很清楚的生命、真理，然后呢生命、真理，还有呢下面是道路，然后最后呢是侍奉。其实你们不要紧张啊，我如果问你们问题就是问这些问题，对不对？你们今天假定说休息完了，我就问给大家个复习嘛，所以不必很紧张，因为这样你会抓住重点，我不会考很细很细的，那个就等于为难你们。但是重点大家要记得，我们对于保罗书信要有个概念嘛，对不对？起码这个封书信我们大概他知道怎么分的，那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如果你注意生命，那你特别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注意真理，特别是后面的那四卷，然后呢讲到道路，很明显是监狱的书信，讲到侍奉，当然是最后的三封书信，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因为我们现在主要重点在讲加拉太，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四组呢是按照道理的次序，那么假定不是按照道理次序也不要紧，我们看它一定有个时间的次序的啊，以时间的次序。不过幸好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这个时间先后的次序应该是跟他道理的次序是吻合的。不过在这里读圣经的人看法不一样，所以我特别把它分开来啊。那为什么它分开来呢？就是说如果你从道理的次序来看的话，那么从生命长到真理，真理道路到侍奉，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你若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你可以找出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怎么从生命到真理，然后到道路，然后最后到侍奉。就好像一个人这个起头在婴孩阶段，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到了这个少年阶段，那么应该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然后到了监狱书信，你看好像到了成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等到了最后的三卷，他可以被神用了。一个年轻人也这样，一个年轻人到了最后，他能够被社会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你看这个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成长的轨迹。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在主面前长大也是这样。所以这四本书呢，有人把它当作春夏秋冬，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春天，然后呢第二组给我们看见夏天，然后给我们看见秋天，最后是冬天啊。所以这个是帮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保罗的四组的书信。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在整个的时间来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大家都承认是很早很早的，这个没有太多的疑问啊。那么 保罗书信，保罗监狱的书信是同一个时候，这个八九不离十的，很清楚的。那么这个也没有多少的争执。那么提摩太前，提摩太三本提字书大概是保罗最后写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争执。如果你相信这是保罗的书信，当然如果大家到神学院里面去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争执。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的话，那么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都是没有疑义的。那唯一的呢，大家有一点问题是加拉太书。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书呢，我们说过这个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谁是受信的人。如果大家看过一点你们的讲义，你们大概会知道一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个就跟时间有一点的关系了啊，有点关系。那么到底保罗写信写给谁？加拉太书到底他写给谁？那么当然是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不过呢，这个加拉太啊，你讲到加拉太的时候，人家问到底这一班人是谁？因为呢，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说，加拉太这个地方乃是指着加拉太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它是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从人种来出发的话，加拉太人曾经占据了一个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加拉太的地方，是这么个地方。所以如果它是个地方的话，那么这种人是什么人？这种人就是我们读历史的所谓高卢人。那高卢人是谁呢？高卢人就是高卢人当初这个最早是在加拉太那一带，但是后来这个加拉太那个这高卢人呢，他不光是到了加拉太，高卢人呢也是在法国呢，我们叫法国人多半都是高卢人。那么你读历史你就知道，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把法国拿下来，那些人就是高卢人。那么加拉太的人种也是高卢人。那么不过这里面比较复杂，讲到西洋的历史我们不愿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有一般读圣经呢就认为说呢，这些人呢就是高卢人，那么加拉太人呢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很狭长的地方，大概是200英里的那个长的地方。那么包括今天土耳其的省会安哥拉，大家如果到那都知道。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所以这个大概是指着小亚细亚这个东北的那个地方，东北区那一带叫做加拉太人地区。那么还有一个说法说不是，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加拉太啊这个地方啊应该是指什么呢？是指着保罗第一次传福音所去过的地方。保罗第一次传福音所去过的地方呢，就是还记不记得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到了特比，然后到了这个，还有到了以哥念，还有到了这些地方。那到了这些地方，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还有特比这几个地方。我们上一次有一班弟兄们到跟着保罗走，我们都去过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在那个时候严格说来不是加拉太人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个是罗马那个时候的一个省，这个省呢是包括加拉太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现在不讲人种哈。那么那个整个的省呢都叫了加拉太省。那么加拉太省的北边就是加拉太人那个地区，就是高卢人的地区。那么加拉太这个南边呢，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西底这个地区。比西底这个地区呢就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所去的地方。他们虽然不是加拉太地，但他们属于加拉太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很多的省都是罗马的省，所以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就分了好多好多的省。那现在呢我们要问，那么所以这个就变得有两派了，你懂吗？那么这个北边的我们称它做北派，南边的我们就称它做南派。北边的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加拉太地区的加拉太人种，就是加拉太人，就是所谓高卢人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指着是南边的， 如果是南边的话呢，那么就是保罗第一次去过，第一次去过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两个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 Lightfoot， 我们说过，实在说来啊，古今中外，如果你要找你要看一个真正认识加勒泰书的人，大家都公认的那是 Lightfoot， 没有问题，他的的确确他真的很会读圣经。那么他觉得呢，这个加拉太啊，应该这个他的对象啊，应该就是指着加拉太地区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加拉太的这些众教会啊，应该是保罗第二次跟他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个时候设立的叫众教会，所以这个比较晚一点。但如果你认为说他就是南区，就是说是加拉太南边的那一班是那个那些教会的话，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可以什么的，可能是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去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会分了两派呢？那么刚才说北派呢是 Lightfoot 为首，这个南派呢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 Ramsey。这 Ramsey 你知道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哪里，就是说他完完全他为着要研究保罗一生，起头他很大的怀疑，他觉得保罗的书信可能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就跟着保罗走，保罗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保罗怎样到哪里，然后他就研究那个地方，整个小土耳其，就是研究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所有的风俗民情，研究他们的历史。那最后他写了好几本书，证明说保罗走过的路他也走过，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实实在在的地方。所以最能够解释保罗书信的，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那没有人能够像 Ramsey 这样。所以 Ramsey 当他读这个兰塞，他呢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认为说呢，应该啊，这个是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的那几个地方，那就是说这个加拉太的众教会应该是指着加拉太省的众教会。那这样看法，这样的主张有什么，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个好处，因为所有读加拉太书的人呢，读到第二章就有难题了，就是保罗这一次14年以后到耶路撒冷去到底是哪一次。因为你知道啊，第一次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次嘛，就是他从大马色回来，到了刚刚蒙恩得救嘛，后来当然到了耶路撒冷，是巴拿巴引他去见使徒的，那个这个当然是第一次。那么然后呢，过了14年以后，那么说他又到了这里，又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他们就觉得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个雅各寻道的时候，就第一个就是使徒雅各寻道的，那彼得都在坐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饥荒吗？然后保罗呢就带着巴拿巴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一次去是去这个去带着供给去的，是能够帮助解除那个地方的饥荒，他们去的，所以那一次去的。那么还有一次呢，再晚一次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不是使徒行传15章有一个大的会议嘛，就是有人这个到了安提阿，是从耶路撒冷去的，说是你们不光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需要行割礼。所以因为这个难处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保罗就奉着启示就带着巴拿巴还有其他人就到耶路撒冷，所以就耶路撒冷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个称为耶路撒冷会议。那么那一次会议大家都知道，最后圣灵定规，那不光是众使徒，还有定规，就是他们绝对不把这个额，就是不把律法的额加在外邦人的身上。那么那一次一决定以后，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是解决了。所以呢，这个是使徒行传15章那一次保罗上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读圣经的人他们有一个困惑在哪里，就是说这个按道理来讲呢，不应该指着15章说的，如果是15章的话， 那为什么保罗不就干脆说我们不是决定了吗？耶路撒冷不是有都已经通知大家了吗？那么就引这个保罗，就是引这个使徒行传的决定就可以了。那他为什么要在，你知道保罗很明显在这里为着福音争辩，为着，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众教会有许多的人，就像当初到了安提阿一样，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还需要信隔离。你们虽然借着任圣灵入门，但是你们还得要靠着肉体成全，所以在身上你们还是要有隔离的记号，这样你们才能够成熟。所以他们就把这人就迷惑了。所以保罗认为这个福音乃是别的福音。那记得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非常的难过。你知道保罗向来写书信一开始都是告诉我们谁写这封信，然后他一定问安，问安以后呢，然后他一定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等等等等，然后下面他一定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他不管给哪一个教会，他一定问说我要为着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但是很稀奇啊，这一次保罗忘记去感谢了，因为有一个心，有一个重担压在他的心头啊。他应该感谢加拉太众教会，总有被感谢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的重担太重了，所以他很快就切入正题。所以第六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很明显他非心中非常的着急。你注意，你比较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罗马书啊，好像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非常的平静。所以你看保罗是非常从容融融，他的思路啊是非常的整齐，好像他因为没有搅扰嘛，一点里面都没有，里面心里面呢一点都非常的平静。所以呢他是深思熟虑。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跟这里加拉太就不一样了。加拉太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是澎湃的，加拉太说你能感觉到啊，他整个人好像他本来那个是个很平静的湖啊，结果被这些所谓的假这个弟兄啊就丢了石头在上面，然后就起了涟漪。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那个情形下他就写了加拉太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嘛，他就是要帮助他们，然后证明给他们看。他们当然了，这些这个所谓的他们的教师，当然首先他们知道这个最大的绊脚石是谁呢？当然是保罗，他们一定要把绊脚石拿走嘛。所以呢首先他们要废这个人，第二他们要废他，废第一个废其人，然后废其言，他要把就把他就是他第一个他这个人你把他否决掉了，还有你把他所说的话你把他否决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然后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他所传的福音。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些教师们要毁掉的，然后第三章第四章那个福音也是他们要毁掉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今天呢，如果神所用的人，撒旦的计谋总是两个，先是废其人，然后废其言。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见吗？你光废其人，有人说你不能因人废言，不能，但一面人不行了，言也不行，这个人不对，他所传的福音也不对，那这个人就完全倒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不是为着自己辩护，他自己算不得什么，他躺下了不在乎。但是问题就是那神的福音怎么办呢？因为这个福音很明显是从主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读圣经读加拉太书的人，他们就会有一种困惑。那么好了，如果现在你要说服他们，说服这些加，就当然需要你要安抚加拉太人，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十五章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们的决定圣灵决定告他们就好了吗？不就了结了吗？那一句话就解决了吗？那为什么第二章没有提到十五章那个这个会议里面的决定，圣灵所决定的和众使徒所决定的？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这么讲一句，那么就不就解决了吗？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很稀奇第二章没有提。 所以他们认为说，可见呢，加拉太书啊，应该是在就是在会议以前。如果会议以后的话，他保罗就多了一个工具，多了一个征战的兵器了。他根本没有提，所以可见呢，加拉太书呢，应该是在那个十五章以前。那么十五章以前有个问题了，如果你认为加拉太这一卷书是对这个高卢人所在的加拉太，就是北边的，如果东北边的加拉太对他们来发出这封信的话，那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那个很明显是第二次环游布道，第三次环游布道以后的事，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是十五章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呢，所以现在如果那样是对的话，那么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说是加拉太书可以更早，所以第二章一直是个问题，对于读经的人是个问题。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好了，这个 Ramsey 因为他认识那个地方，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省的，应该就是包括他曾经第一次传过福音的地方。那如果第一次传过福音，他第一次就去了，那么可见他教会已经诞生了嘛？否则如果是高卢人的加拉太的话，那教会可能还没有诞生啊，所以怎么会有加拉太书呢？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肯定的就是一定是要等到教会诞生。那么好了，如果你说这个是指做南部的，就是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所经过的地方的话，那么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第二章就不是难处了。所以这个解经家呢，是为着要解决第二章的难处，就是为什么这个很不合理的，因为没有题嘛，所以他们就从那里认为说应该是这个以前写的。但是我们再说，这个可以猜错也可以猜对。所以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知道读圣经的人很自然就所谓的北派，就有所谓的南派。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Lightfoot 因为他这个声望也很高，而且所以很多的人是跟随这个前面的，那么尤其是在欧洲大陆的。但是慢慢后来的趋势，你现在如果读加拉太很多的注解的话，你发现很多的加拉太的注解呢，就尤其是美国的，他们多半是接受什么，接受南派的。那如果接受南派的话，那换一句话说，加拉太书大概是在那就不是大概主后五十七年，那就很早很早，可能就是在开会以前，就是十五章开会以前，那很可能是主后四十九年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很早很早，那甚至于比什么，很可能是最早最早的保罗的书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引起争议，在年代上最引起争议的是什么？是加拉太书。所以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想这一点呢，一定要给弟兄姊妹一个知道怎么一回事。那现在我想我们需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了，那个地图是很重要的。那如果现在大家看这个地图哈，你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其实哈，这个你看它这个有的直线的就亚细亚这个省嘛，这个都是直线。那么还有斜过来加伯多加，你看，那么还有皮堆尼也是个省，庞菲利亚也是个省，然后基利加也是省。那么中间黑的一块，这就是加拉太省。加拉太省，那么大家注意了吗？你看上面有个字叫做安哥拉，安哥拉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省会。那么你看哈，你如果看这个，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从安提阿开始嘛，你看虚线哈，慢慢到居比路岛，然后到了庞菲利亚，然后从比西里安提阿就上来了，然后比西安提阿就往右转，就到了以哥念、路斯德、特比。然后呢，特比、路斯德、以哥念再回到比西底安提阿，然后再回来就回到安提阿。那么这是第一次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他所走过的路线。那么第二次环游布道就有两个可能路线了啊，两个可能，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不过起码有一个路线就是到了什么，从比西底安提阿，然后到Pessinus 以后就到了什么，到了安哥拉， 安哥拉以后呢到塔维姆，塔维姆再过来再回到安哥拉，然后从那里呢安哥拉再到特洛亚。那么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就叫什么，就叫做加拉泰，这就是加拉泰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是加拉泰的地方，上面安哥拉了泰拉，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上面这一块，就是这个整个加拉泰省北边这一部分，这个就是高卢人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所说北派的弟兄们就认为说，这个加拉泰的众教会就指着这一带的教会来说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说法。那第二个说法呢，就是南派的说法，就是指着什么，因为以哥念、路斯德还有特比，这个根本是加拉泰省里面的嘛。如果是加拉泰省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当然你讲到以哥念、路斯德各个教会，加拉泰的众教会，那当然这个也是加拉泰，因为它是加拉泰省的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说法，因为两个不同的说法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时间上就不一样了，在时间上就变成，如果你赞成北派的话，那么是主后57年，如果是赞成南派的话，可能是保罗书信里面最早的，因为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是52年写的，比他还要早，很可能还早几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概保罗书信最早最早的是加拉太书。那么我说过美国，如果你读过美国的参考书，很多的应该都是跟随南派的，一个是跟随北派的。好，那么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我看看这个时间哈，可能我们不能休息，我们干脆4点半一起休息好了。我看我觉得我们这个很难听，我们稍微把它告一段落才可以。那么到底是南派的对呢还是北派的对，我想唯一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啊。所以这是读经很重要，你不是跟着北派也不是跟着南派，我们要到圣经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所以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神到底这个神的话里面到底怎么说。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这里提到加拉太。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加拉太到底是省呢还是那个地方，你就要看这个保罗在同样一章圣经里面他怎么用，他到底怎么用的。所以现在就在这一章里面能给我们一些答案。你看呢、啊、这里面不光讲了加拉太，第五章讲了我要从马其顿经过，你看这也是个地方。然后呢第15节，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雅该亚出结的果子，所以雅该亚。然后19节，雅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那请记得啊，光在16章这里有4个地名，加拉太、马其顿、雅该亚、雅西亚。那现在我们要看保罗怎么用它。那请注意了，马其顿那个时候是罗马的一个省，雅该亚也是一个省，雅西亚也是一个省。所以想想看，这4个地方，马其顿是省，雅该亚是省，雅西亚是省，那么你知道根据保罗写作的习惯，那么当然加拉太也是省。所以我们知道说加拉太的众教会应该就是指着加拉太省的众教会，加拉太省的众教会。那这个我想我们是很清楚了。那么还有呢，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刚才我们看过地图啊，比推尼是一个省，亚细亚是个省，加巴多加是个省，本都也是个省，所以加拉太当然是一个省。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加拉太的时候， 包括《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所讲的，虽然他用地方那个字，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保罗的习惯也好，彼得的习惯也好，他讲到加拉太是指着加拉太省。那么好了，如果是加拉太省的话，是北派呢还是南派呢？两个都是，都可能，对不对？加拉太省包括了北派的，也包括了什么？也包括了南派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说，不管是北派跟南派，应该可能都是对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谁说，是谁告诉我们说，如果加拉太第二章是一定不可能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开会的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假定我们根据其他的证据证明说加拉太应该是和罗马，应该是和零前零后同一个时候写的话，如果我们能证明那个的话，那么当然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说，那么这个第二章当然是指着使徒行传第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相信说加拉太书是，就是说是写，当他写给加拉太省众教会的时候，最少包括他第一次传过福音的地方。所以当然可以指着特比，指着以哥念，指着比西底安提阿，指着路斯德，他们来说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很明显的是包括了什么？包括南派所说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加拉太省，所以也自然包括了这个我们北派的所说的那个高卢人所在的地方。那弟兄姊妹，圣经没有明显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很清楚，是加拉太省，没有说一定是南边或者北边。那么现在假定说我们能够根据加拉太书的内证证明说他和什么呢，和哥林多后书、前书还有和罗马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我想问题就清楚了。意思就是说加拉太有是非常可能是以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他所设立的那些教会，因为你如果读到第二章，读到后面，你记不记得保罗对他们怎么说呢？保罗说啊，他说我第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你们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可以。那么 Ramsey 认为说呢，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刚好从这个什么地方登陆，从小亚细亚登陆，那个地方瘴气很多，所以保罗呢可能得了这个疟疾，所以他说我又恐惧又战惊，得疟疾的人常常打发抖的嘛。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很可能就那一次，那么他的眼睛啊什么也不对了。所以根据这些证据呢，那很明显加拉太所讲的对象应该就是他第一次传福音所那些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还是可能的，因为这是包括加拉太省的。但是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写信给第一次保留环游布道保罗传福音的对象，那个他所设立的教会，那么就一定要把加拉太书的时间一定要拉到第二章以后以前，那就不一定。因为并不，如果你这样相信，并不表示第二章那个结不能解开的。如果解开了，那难处当然就没有了。那你认为说这个非常严重，你一定要把时间拉以前，那么你就说哦，那第二章就没有矛盾了，好像保罗为什么没有引这个十五章，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的人才会猜想说大概这个时间呢应该是早的。但是我们再说，你真正最后断案说到底它是早还是晚，最可靠的是根据加拉太书的内容。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几乎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比较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非常惊讶的，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几乎是一样的。加拉太书啊，可以说是一个纲要大纲，那么罗马书呢，可以说是纲要的内容，就是你把好像把天知天业的结果，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这两卷书把它分开的。所以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关系，如果你仔细去读他们的话，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以弗所书跟格罗西书一样，根本不能够分割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啊，如果要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你知道说就在同一个时候，你看他用的词，他用的语气，用的比方，用的那些人物，你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应该是隔了很久很久的情形，这个还是当他这个记忆非常新鲜的时候所有的结果。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你如果仔细的比较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如果你有空你做个比较，你就知道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讲到因信称义，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几乎可以说几乎这个加都是因信称义，但是特别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是没有条件的，不是不光不是信再加上什么。所以加拉太书就给我们看见是都是讲因信称义，但是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只有信，除了信之外你不能再加上什么东西。所以很清楚的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加拉太书呢是像草稿一样，是个纲领一样，是一个纲目一样。那么很明显的，罗马书呢应该是在加拉太书以后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慢慢慢慢的叫它更丰富，羽毛长得更丰满。所以如果你比较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话，那么大概罗马书应该在后，加拉太书呢应该在前。那不光如此，如果你比较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后书的话，哎，你就发现说这个加拉太书好像是什么，是接着哥林多后书的，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保罗为自己表白，为他做使徒表白。那罗马书呢，你看见罗马书只讲真理，所以这个加拉太书在这个中间呢，你刚好前面两章他为自己表白，他为自己表白就是为他做使徒来表白，到了后面到了这个三章四章的时候，那给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所以从那里呢延伸出去就是罗马书。如果这个前面的两章呢刚好是接着什么，刚好是接着哥林多后书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间呢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呢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最后呢是罗马书。所以这些读圣经的人，你看他好好的把内容读过以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应该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所以这样你好好的去读，你才会发现说你在这个你会发现说这个加拉太刚好是在什么，刚好是在哥林多在跟这个什么，跟这个罗马之间，到了罗马的时候那个非常的平静，跟他的环境很有关系。那么到了哥林多后，在到了这前面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你看他写这些书的时候啊，那个背景就不是那么平静了，有许多事情发生。所以难怪你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你看见保罗是怎么写的，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加拉太书。所以总的来说，大概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大概就是主后57年的秋天，大概是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一点来看，很明显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同一个时候，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如果这样是对的话，那么不是说我们就跟随了北派了，不是，我们仍旧可以接受说这个信是可以 给谁呢？就给当初保罗第一次他这个设立的那些众教会。那么还有谁知道，我也同时可能也包括了他新开辟的那些工厂，那么可能就是包括我们说安哥拉了那些地方。因为圣经明明是给我们看是安是什么加拉太省的众教会，所以这样我想这个应该就没有难处了。那么如果根据这样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书信的这个保罗书信的什么他的这个十三封书信，按照道理的次序，第一组是贴前贴后，第二组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然后第三组呢是监狱书信，第四组三本体字书。那么现在如果照着我们所能明白的，从圣经里面仔细能够找到答案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它的时间的次序跟道理的次序刚好怎么样，是不谋而合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因为圣经没有明讲，这个只能够去推测，但这些推测我们知道都是合理的。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大概这样次序以后呢，我们对于保罗的书信，那么我们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么讲到这四组，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哈。保罗的一生大概是他的属灵的一生是33年，就是从他得救一直到他为主寻道是33年。他的33年大概可以分成三段：11年、11年、11年。第一个11年他隐藏起来，所以大概3年在大马色，8年在大树。我们对于他头11年知道的不多，就好像我们对于主耶稣头30年不知道的不多一样。所以这是保罗隐藏的11年。那么到了11年以后呢，你看见这11年呢，神就把这个生命的水在保罗里面积蓄，然后他把他的水坝挪走，一挪走以后，保罗的里面生命的水就流出来了，所以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所以保罗的第二个11年是结果累累的11年，圣灵非常的用他，所以他就有3次的环游布道。早期的时候，第一次环游就是刚才说第一次环游布道，那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他最有用的11年。那么到了11年大概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写了加拉太书、罗马书、临前跟临后，所以大概是57年、58年左右写。那么从这里退后5年，那就是主后52年、53年，他写了第一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大概可以说，在他第二个阶段里面的中间，他写了第一组书信，到了这个阶段的最高峰，他写了第二组的书信，然后就进入他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被监禁，就戴上锁链。那从此以后，他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么就经过了最后的11年。那么到了这个11年的中间，大概是主后62、63年的，又是过了5年，那么他写了监狱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门书跟腓立比书。然后最后大概67、68年他要寻道以前写了提摩太前后还有提多书，所以大概是5年。那为什么我们注意到这个？因为这个对我们了解加拉太很有关系，因为如果这个时间的次序跟道理次序是吻合的话啊，我们说这个虽然大家可以看法不同，但是根据我们所领会，如果是吻合的话，那就是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写加拉太书和哥罗西和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很成熟的时候，他的用处到了高峰，最有用。因为他说在以弗所为主为我们为福音开了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可以说他用处到了高峰，他执事到了高峰，他在亚细亚3年，但是他在那日夜传讲神的话2年之久，结果小亚细亚都听见神的道。所以你看启示是最高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对这个谁呀、对长老们以弗所长老说，他说凡是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他写林前林后还有加拉太跟罗马书，几乎在他的感觉里面，神整个全班的旨意都在这里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难怪今天神学院呢，两本书一定要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加拉太书，因为这个代表保罗启示的最高峰，好像讲的救恩没有比这个讲的更高了，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加拉太书他所在的位置是在什么样的位置。那么当然保罗他的生命也是到了最高峰，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手就把他监禁了。然后过了五年以后，就从监狱里面就写了哥罗西书，写了以弗所书。那么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实在说来是等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再说一次，不过更高了。把罗马书、加拉太书再说一次，罗马书、加拉太书再说的时候是从地上说到天上，这是我们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但是现在同样的一个真理是从天上说到地上的，所以这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这有两对的姊妹，你看姊妹书，一个是第二组的，一个是第三组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根基绝对是在第二组。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这是可以说最重要的两本书，讲的真理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两本书。那么哥林林前林后是另外一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四个是一组的啊。那么如果说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它的内容几乎是一样，一个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讲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而且呢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罗马书跟哥罗加拉太书应该也是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是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的确神给保罗的启示是达到很高峰的，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神全班的启示都在这里。当然后来完全叫人跌破眼镜，你知道那次保罗几乎爱宴交通，爱宴都吃过了，都跟大家说再见了，是不是？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又见到他们了。那么原因就是说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但是在神的主宰里面，你看见居然他能更上一层楼，那么这就是后来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啊，不能光读加拉太书，我们一定要从整套的这个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加拉太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对于加拉太书呢就有更深的认识。好，我很抱歉这一堂呢没有给大家好好的休息，所以呢但现在我们可以休息半个钟头，到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准时再回来。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聚会要休息，求你仍旧把这些话留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给我们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给我们够用的身体，好让我们能够承受明白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报告？没有吗？好，我们就休息半个钟头，五点钟回来。